到现在我没有想起来我要讲什么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我们就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好。有两句话，一经解义，三世佛缘，就是根据经典呢解释这个道理啊，是三世佛的冤家。那么离经就是离开经典，另外说呢就等于魔说，这个很难了。一经也不对，不一经也不对，如果不依经典那就是魔王说法，如果根据经典根据文字来讲，照着文字消文失义啊，就佛的冤家。这两句话大家体会体会很难。所以啊，我们经常讲经的法师啊，时时刻刻在警惕，就说是在四义里边呢，所以是一义不一文，根据经典里边的意思，不要根据经典里边的文字。那么有它的道理，因为文字啊都是翻译过来的，每一部经啊很多人翻译的不同，在文字上用法不同。所以他讲啊，根据经典的文字啊来讲呢，就等于佛的冤家，你没有了解他的道理。但是离开经典呢又不能讲，所以也常常警惕自己啊，绝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意见。我们三宝弟子皈依佛，佛说的总是对的，我们凡夫人说的呀，那就要打很大的折扣，所以在知见上就有出入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呢，我想中国的八大宗，禅、净、律、密、台、贤、十论，论就是三论宗了，十就是唯识宗啊。那么有的说中国的佛教的特质在禅，讲禅禅。后来祖师又提倡了禅禅净双修。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出于两条路，一个是自利，一个是利他。自己用功，这是根本问题。禅净律密台贤识，为师的识，论三论宗。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啊，总希望在佛教里边呢有所得。当然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无所得的了。那么初出学佛的总要有所得的，或者做人呐、或者在这个修行方法啦，要是在气质变化方面呢有所得。尤其初出学佛的，刚一进门，你说这是不取不舍呀，他就会恐怖的，他总要有所取了，或者初出学佛的，求福求慧啊。那么第二步才能谈到福慧一心，福慧自己本具的，不是求的，就是第二步。所以这个参禅呢，现在一窝蜂的好参禅。但是里边条件大家没有研究，所以佛经讲无智不禅，没有智慧不能禅禅。这个智慧跟这个禅定呢是互相关联的，那么叫无定无，没有禅定又不能发生智慧， 这个病与慧呀、是互相关联的，但是主要的还是在戒律上。我们佛弟子要守戒，咱戒律太多了，没办法详细谈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三宝弟子有三宝弟子的戒，出家的嘛有出家的戒。所以是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还不够，要自己呀、清净了你自己的心意，就是身口意都要清净。身口意清净，这里边根据天台子观来讲就不简单了。我们按照文字来讲好像很普通，所以是清净者呢，不落善，不落恶，才是清净。当你落恶是不清净了，这个是不要谈了。你天天只做一善，或者日行一善，还有它的障碍，但这个境界比较高。所以我自己的体验呢，我们妄念是无始劫以来有生就有的，不打坐便罢，一打坐就妄念就多，不静坐就没问题，因为不静坐嘛，成天在妄念里边嘛，显不出来，往那一坐呀，那几百年的事情统统想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那自由啊，用念佛的方法，念佛的方法，当然是我们说禅静双修啊，就是外边呢用这个禅坐禅的方式形象，内里边呢用这个净度法门来修，来克制这个妄念。我们一步一步谈，外表。我们说是参禅打坐的时间呢，在调身有几个动作，挺起胸膛，胸膛一定要挺起来啊，小肚子缩回去。如果要不得方法呀，那个时间一久肚子就大了。你看那个老和尚们那呢，老坐禅的呀，那个肚子很大的，驼背，所以胸膛挺起来，挺起挺胸，收腹，当然这个身体就坐得直了。舌头呢，舌尖顶上颚，这是子观里讲的啊。舌头啊卷起来，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。舌头卷起来，舌尖顶上颚，不渴，不口渴。我现在觉得渴，因为中午吃饭可能吃的味精，这个嘴里就渴了啊。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呢，很容易火往上，水往下降，它这个水火不能同时的，火气很容易上来，时间久了或者眼睛发红啊，耳朵发聋啊，或者嗡嗡的响啊，那就火气上来了。如果你把舌尖卷起来顶上颚，这个水分自然会吸上来，水分就吸上来。现在就可以试验，这个很灵的，尤其教书的老师啊，最好用这个方法。那么水一上来，火就下降，火气一下降，头脑就清醒，这是在子观的一个方法。另外两个眼睛，我们常常讲说闭七分呢睁三分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个是一个术语。眼睛啊也看不见你的鼻尖，除了你是外国人鼻子高啊，那么鼻子可能也看不到心。初学的这样子可以，就是不要完全闭起来，完全闭起来容易昏沉嘛。最好是完全闭起来， 但是日本的禅禅呢，它面壁朝着墙壁，在我们过去丛林里边，这个大陆丛林里面，这个都不是朝着墙的，都是互相这么，因为它打这个响板呢，你要面壁的时候，你提心吊胆，不知什么时候打你一下，你看不见它。如果你对面坐嘛，看你这个熏香的来呀，还可以看得见，你提高警觉了啊。眼睛闭起来，但是黑眼珠不能动。各位想想，我们黑眼珠一动就是一个妄想，妄想是从黑眼珠动的，如果黑眼珠不动，妄想就少，可能不能完全没有，绝对少。黑眼珠不动，那么你势必要眼皮要盖起来，眼皮不盖起来，你睁三分呢，睁不了一会儿就要动，它干了，眼睛发干。如果黑眼球不动，往前看，尽量的往前看，它这个定住了，黑眼球定住了，那么眼皮盖住，不辛苦。最初可能是一片黑暗，但是时间久了会发光。这个光明不是眼皮可以盖得住的，真正发光的时候眼皮盖不住，这是眼睛部分。两个手，有的说是啊，左手放到右手上边。我在一个博物馆里边参观呢，他有的佛像右手放在左手上边，不一定，好像他是这样子，左腿放到右腿上面呢，这个佛像就是左手放在右手上边。他有的佛像把这个右腿放在左腿上边，他这个手啊就这样子转过来。不，根据这个天台子观来讲呢，他打家父坐双家父了，还是我们一般的习惯，就是左腿放到右腿上边，然后把右腿再搬上来，这样子嘛，就是左手放在这个右手的上边。但是并不是这两个手就是顶着它，这个顶着很难过的啊，松一点。如果我们走路或者站在那里，这个手是这样子，就是右手放在左手上边，右手放在左手上边，啊，这是手的这个放的这个方式。但是要看各位的胳膊长短，胳膊要短的话，你这样子一放啊，一定压着这个两边，压住了，压住就身体就不好，影响身体。那么胳膊短怎么办呢？你就把这两个手放到这个腿上，就不要这么夹起来。我们这个禅禅的有一种星板呢，一个竹子啊，压在这个手上，这是讲胳膊。腿呀，刚刚学坐的时候可能很痛。我在台湾呢，听他们学生讲说，一个长老，他们打佛七，有的学生啊坐的呀痛啊酸呐、啊、麻呀痒啊，甚至于腿都发青啊，周身大汗流，不要动，你是业障鬼，你要再坐一会儿马上就不痛了，等他坐下来腿就不能动了，残废了。所以要得方法，不得方法，这个生理心理物理呀、啊、一定不能跟他说抵触。坐腿子是一种习惯，你像我们出家的或者老居士们呢、啊、他这个一辛苦的把腿子一盘起来，很容易解乏啊。但是你初学的啊，这个盘起腿子很难过的，不勉强。你甚至两个腿就像我们这样子放下来也可以坐，你是修心嘛，不是修腿嘛。腿子倒不一定啊，强调怎么样子做，但是它原则呢，双家夫单家夫啊，是这种的做法。另外一个注意点呢，就不能靠后边，靠在墙不行，靠在墙那个脊椎骨啊就受寒，墙壁上都有寒气，脊椎骨受寒。同时头不要低下的，头低下的这个地方后边进风啊。他们打坐的都后边带一个我们过去 有观音帽啊，这个观音斗啊，或者围一个大围巾呢、啊，两个腿呢，这磕膝盖要保护，因为弯过来这个东西容易中风。有的时候禅堂里边呢，一点风都不能见，这里的过分其次。过去在我们大陆住禅堂的时候啊，都是穿切蓝褂，不是罗汉褂。现在穿罗汉褂就到磕膝盖那么长里，那是工作方便。罗汉褂呢，就是跟长衫一样长，但是中间开扣，没有袖子。冬天呢，所以是冬穿夏讲，冬天穿禅，夏天讲经。这个罗汉褂呢，棉的，正好包把这腿子包起来。现在在台湾的很多都拿个大毛巾，拿个大毛巾包腿子，这个也是方便的。所以说、啊，就是在这个调身，在参禅调身的方面呢，有这么几个动作。在止观里上调心啊，这个心很难以调，心总是有两个形象，你不是昏沉就是散乱，散乱就打妄想，昏沉就睡觉了，就台湾话叫独孤。那么如果是很容易昏沉的，往那一坐，不坐便罢，一坐马上就打呼，呼噜上了，这个就得把这个心呢，把它提高了，把这个心呢提起来。提起来，甚至于提到头的外边，不是真正把心拿出来，在观想啊，在观想的时候，我这个心呢、啊，在头顶上。如果很容易打妄想的，一坐那打妄想，你把这心呢、啊，尽量往下压，甚至压到我们南宗是气海呀、啊，或者在止观里讲说压到这个最低的这个大拇脚趾头那里，这也是观想的问题，啊，想象的问题。这是第二个是调心，第三个是调息呼吸。我们在打坐以前呢，总是要心要静一段时间，不是马上就坐在那里，马上坐在那里你绝对入不了定。要经常在这个佛堂里啊，或者在饭厅里边呢、客厅里边呢，这么转一转，这个心里边呢放下一点儿啊，都很静了，然后你再坐下来，很快就入于情况，就入定。所以入定者呢，就是不打妄想了。所以在这个禅定里边呢，有入定、有住定、有出定，分出三个阶段。入定呢，就是等于说是啊，你这个身心呢、啊、清净啊，进入这个禅定的这个境界了。住定呢，完全呢。停止到这个不动的这个初定呢，就等于说你出来了。在初定的时间呢，还有一个动作要注意。打坐完了要初定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用引磬来叫你初定，不能用木鱼，木鱼会把你吓一跳。那么初定之后啊，就是开始啊，要是慢慢慢慢的腿慢慢慢慢放下。手嘛要按摩按摩，甚至也把这个脸嘛，这个因为定的时间已经整个都宁静下来了。如果你马上一出定，马上腿一放啊一走啊，会出毛病，会生病。这是出定啊一个动作。这是讲这个禅的，我因为我没有这个功夫，都是在经教里边的学来的了。那么再谈到这个有妄想的时间怎么办？因为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谈这个问题呢，因为印海法师在这里啊，领众办道很久了，大家可能都有相当的程度了，都有修为了。我稍稍拿我自己知道一点的贡献各位，请各位指教。妄想当然没有体了，在经里边讲，妄想是没有体的。它是有真，以真心为体，注意啊！如果你要想有一个真心，绝对会有妄想。 如果说真心都不可得，妄想就没有。六祖大师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真妄不可得嘛，真妄的相对呢，有真心，所以相对的就有妄念，有妄念相对的就显真心。当然我们最初是要想舍妄求真，但是不是究竟，妄不可舍，真也不可求，也没有真心可以叫你得到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妄心叫你舍掉。这个真妄的这个关系呀、啊，在楞严经里讲，就等于这个主空与客尘，主人，你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位，都是客人呢，做客的，主人只有一个。你比如我们今天印海法师是穿的黄袍，很容易印出来，这个可能是主。如果他要跟我们穿的一样的衣服坐在一起啊，你绝对认不出哪个是主。主人只有一个嘛，主人是不动的，我们走了他不走的。客人可就多了，客人就是烦恼，主嘛就是真心。这个两种东西，因为有主的号召，这客人呢不断的来。如果这个主人不理你嘛，什么法会什么讲经一概关门。那你就客人的烦恼绝对上不了门的，这是比喻。空就是虚空，跟这个微尘，在佛经里讲，经常讲说我们心里边呢就像一个明镜，不留痕迹，等于虚空啊是圆满周遍的，但是虚空也是我们经常比喻这个真心的这么一个比喻。相对的就是灰尘，这个太阳一照啊，这房子里灰尘就照出来了，太阳没有出来，灰尘显不出来，太阳就等比如智慧，灰尘就是烦恼嘛，智慧一起来了，这个烦恼变得特别多。如果我们不打坐的时候，你烦恼见不到，因为你跟烦恼打成一片了嘛，你见不到烦恼。你静坐下来了，要清静了，哎，这个烦恼相对的就出来了。这是烦恼与这个真心的关系。那么用什么办法降服它呢？如何降服其心？但根据《金刚经》里的事情太多了，三心不可得，四相本来无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不谈这些，就是念佛。念佛呀，有几种念法。次名念佛，比如拿个念珠，六字大红名，所以说不必三七修福慧，但凭六字出乾坤。念佛的法门就是这么高，但是你要会念，念出声。自己听回来，这里边呢有想象的问题，想极乐世界，一正庄严，一正庄严这个蓝图啊，是净土三经里边已经勾画出来了，不是幻想。因为你净土三经要念熟的话，它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蓝图自然会摆在你的面前，就是，次名念佛，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，这个几种念佛。另外呢，要谈到这个实相念佛。实相念佛啊，就等于《法华经》里讲啊，知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甚至于做买卖、营商，都是佛法。所以是实相念佛。我们具体来讲呢，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要把它分解开。我想南无大家都知道是皈依了，阿弥陀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 光明就是智慧，寿命就是福报，就是念福念慧，就实现念佛。我们人生在世几十年的时间呢，不是念佛就是念慧，应该这么念。怎么是念慧？念慧怎么念？不是这个用嘴里这么这种念，就是经常啊忏悔反省。我们一天末了晚上啊静坐的时候，没有睡觉以前呢，反省反省，我这一天呢哪些事情做对了，哪些事情做错了，哪几句话讲错了，哪几句话讲对了，哪几句话对自己不好，哪几句话对别人不好，要反省。不要三四五十嘛，起码晚上要反省一次。反省啊，那么就是念慧，念之在之的，就是智慧的形象。现在就怕不反省，就怕自己做错了还因为对的强词夺理，借种种的客观的条件原因呢，自己跟自己辩护，那是无可救药。所以佛经里讲了，一个是不犯错，一个是做错了反省，这是两种健儿。佛的弟子里边就是两种最健康的一个人，一个是根本不犯错，一个是犯了错不要紧，人生在世怎么会不犯错了？犯错知道改，就知过必改。这个两种人呢是最宝贵的，所以反省。那么时间久了，这个智慧也在里边呢，就是蕴藏在里边。另外呢，修福、念福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。帮助他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不是锦上添花。锦上添花就不是修福了，那是另外有一种心理的，或者是救济贫穷，供养三宝，孝顺父母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我们晚辈孝顺。三宝做功德，在三宝里边呢多求福。我想这个修福不出于这个几种，因为佛教到这个到我们中国来，很快的就跟这个中华文化打成一片的，主要是孝，因为中华文化提倡孝的。佛教里边这个孝比中华文化那个孝还要深几层，是恩重三秋，五顶三生为诸仇，亲德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这种孝是超度你过去的歧视的父母的，不是这一生的。过去的古圣先贤都是以孝来治天下，那你要他不孝的话，他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所以是修福啊，在父母面前可以修福，在三宝面前可以修福，在众生的面前可以修福。你没有众生，你供养哪一个？你还得有对象。你比如说你供养没人受你的，你顶多做一半功德，一半。我供养你，你接受了，我们两个是各占一半。哎，要说我供养三宝，没有三宝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对象了。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，不是说啊，这个功德是你一个人的。你比如说你供养我们出家人，我们也有一半呢，你一半我一半。三种，如果四大不调的病，四大不调或者发冷发热，那你自有吃药看大夫。但听说在美国看大夫不简单呢，然后这个健康保险好像越老人呢价钱越高，所以我就不想办这个东西，有病赶快回台湾啊。 有病就吃药，你不能说有病的时候啊，头发热发烧啊，求佛菩萨保佑我烧根香啊，回家吃点香灰啊，那越搞病病越重。如果是业障病，业障病是有冤对的，冤家对头的，你无始劫以来你不知道啊，造过多少罪，或者欠人家债，欠债，说我们学佛就是还债嘛，就是还债。这个业障病一下子好不了的，你这天天做功德，但是为你自己做功德也没得，你要给他做功德，我的功德都给你，因为我欠你的债，我过去欠你一条命，或者我过去欠你的什么，我现在还不起，我靠佛的力量，靠三宝的力量，这个债务就好还了。就到了释迦牟尼佛身份还要还债的，说有金钱马卖之报，这个债务一定要还，还有冤家对头，你不还债你成佛成不了的，跑不掉的，你想到极乐世界他扯你腿啊，走不了啊，必须要还债啊。各位也知道我们做点点滴滴的功德不要自己要，当然这个福不汤捐自己会拿到，拿到马上就送出去，叫向回向，向你总有目标嘛，送给我的冤家债主，希望你们走吧，升极乐世界吧，那么他们都走了你还用修吗？不必修了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就是解脱的，所以佛经讲不修不正就是在这个，那么你做功德也就是修嘛，就是修嘛，但千千万万不要说哎呀这个为你自己，为你自己呀、啊、解决不了问题，一定要为，如果心量大一点，为十方法界的众生更好了。所以佛教讲回向，回就是收功德，向就是送功德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功德你送什么，我做点功德我收了，收了之后我自己不享受，送给法界众生，希望你们好，希望你们超度，那么他们都超度了，离你的冤家债主都走了，你无债一身轻，没有债务缠身呢、啊，那你就是解脱，就是成佛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这一点道理应该懂了，不要说什么自利利他，不要讲那些的道理了。所以这是，这叫实相念佛，这就是念佛嘛，这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怎么念佛？啊，天天修福修慧，那么念福念慧，念佛。如果是天天这样子做呀，我想你这个妄想啊，一定要消了很多，消了很多。它就是一种互相的嘛，互相抵消的嘛。你净念起来，妄念一定消下去；妄念起来，净念一定消下去。念佛佛念啊，用佛的念头。提高了，这个妄念一定会下去。当然这个念也是也不是好的，有念可念也不是好的。从前有一个参禅的老修行，一个居士啊专门供养他，这个居士是一个女的，带一个女儿守寡供养这个老师，送饭呐、啊，送茶呀、啊，都是女孩子送给他，供养三年。那么这个老居士就告诉他这个女儿说：“你去试验试验，我们这个师父他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不能老这么供养啊。”饭菜吃完了，这个女孩子就坐到这个师父怀里了。他师父啊，我这样子你心里作何想啊？他的师父讲了两句话：枯木一寒岩，山冬无暖气。但这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境界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枯木，这个木头枯了，甚至里边都是枯了，但是又长到那个这个石头缝上， 枯木一寒岩，山冬无暖气。冬天呢有初冬，这个山冬，山冬天是最冷的。山冬天没有暖气，就等于我们古庙上的这个冷香炉一样，没有人烧香的。
山冬，
山冬，一二三的山，冬天的冬，无暖气。
山岩就是寒气的寒，
哎，岩就是山岩的岩，山字高一个石头，岩石的岩。我这个口音大概不太通。那么女孩子回来跟她妈妈一讲，她说我试验了，师父讲了这么两句话，这好，明天不送饭，停止，请她走吧，我们不供养。各位想一想，这个拿我们现在来讲应该是不错的啊，柳下惠坐怀不乱，这还不好吗？但是不是禅定的功夫，它就叫死水不成龙。参禅是越参越活泼，等于这一滩死水嘛，这一滩死水啊，里边这个龙啊没有办法藏，没有办法藏龙，就是修死了，修死了，应该说这个时候是大死大活，你没有活，没有活起来。所以禅宗参禅呢，禅翻着中国话叫做静虑，清静的思虑，不是叫你坐在那什么都不想，那你也不是木头，怎么会不想？要清静的思虑，要想这个清静的事情，就念佛了。那么必须要止观双修啊，止观双修。我小时候啊，念佛学院，大概十几岁吧，我哪一年我忘记了。我们观宗寺的规矩啊，讲经啊，往那一坐呀、啊，就盘腿打坐，不能写笔记，也不能看注解，听法师讲，啊，穿海青。讲完了，第二天要扶给他，要讲给他听。我有一次啊，坐在那里啊，根本就等于是没有我，没有人，什么房子，什么都没有，跟虚空等于虚空一样，很舒服。后来我请教我们的法师，他说你清楚不清楚？我说不清楚啊，好像糊里糊涂啊。他说你赶快停止了，不要再搞了，再搞就会走火入魔。如果再搞的话，你就会就等于叫就我们现在的话叫神经病，就是光有止啊没有观，光有定啊没有慧。如果你要能够啊亡我亡人，然后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就好。那等于你一个翅膀嘛，鸟的两个翅膀你剩了一个，那个翅膀你斩掉了。就到现在我都不敢搞，现在一搞下来眼睛一闭还是有那个现象，还是有点昏沉糊涂。所以是、啊、这个止容易，观不容易，定容易，慧不容易。真正你拿到一心不乱不难，不打妄想也不难。在不打妄想里边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光普照，太难了，照不出来。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修行的程序啊，所以我们经常要听经啊，要亲近善知识，也就是这些问题。所以实相念佛呀，那么根据《法华经》的讲，实相无相，无相而无不相。所以讲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，就是实相。什么叫法住法位呢？法就是一正二报的法，有情无情的法。住在法位上，各位知道这个法是从哪里出来呢？一切唯心造。你心里面可以造有情的，也可以造无情的。那么有情的无情的，它的本位是心。法住法位，那么这个心里边呢，一切唯心造， 这个心就是一切法的基础。如果我们都能够了解一切唯心造，就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世间的相本来是不常住的，我们人有生老病死，房子有成住坏空，心里边有生住一灭，四相牵动。四相牵动，因为你没有住的法位，心外取法，心外取法，离开心了，离开心，你完全是见相作福也好，这个依因不依法也好，不会住在法位上。那么做功德好像是在这个在根本之外而做的。你要了解一切唯心造，善法恶法，一切唯心造。如果你了解一切唯心，不要心外取法。但唯心的道理很深呢，不是今天可以讲的道理。那么一切法都是常住的，不会生灭的。生灭是我们的眼睛看见生灭，其实它本身没有，它的对象它的没有生灭的。所以啊，用这个念佛的实相念佛了，就是住在诸法的本位上。什么叫念佛？就是佛念。什么叫佛念呢？就是念字念觉。佛是智慧，佛是觉悟，你经常跟智慧打成一片，跟觉悟打成一片，就是念佛。但智慧相反的就是愚痴了，觉悟相反的就是迷了。念佛是这样的念佛，所以佛教是智慧的佛教，是觉悟的佛教，而且是人文的佛教。你要是在佛教上想摸索一点，你先学做人。离开人没有教了，我们不是神教，不是神，不是佛，不是万能的。所以佛是讲平等的，人人有佛性嘛，个个可成佛嘛，不是哪个专利。只要你肯修，你就可以成佛，你有这个种子嘛。当然是你要作恶，你也有资格下地狱。这是佛教是最平等的，所以叫做这个，在佛法里边呢，那就是所以是要觉悟，要念觉。你心里边时时刻刻觉悟，就是我们人生里边画一个大圈子好了，我做事不出于这个定慧这个圈子，不出于辅慧，辅就是帮助别人嘛，叫慈悲喜舍嘛。实际这个戒定慧，这个戒定还是方便的，智慧才是究竟。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开智慧，你不开智慧，那是修戒修定，那是开智慧的方便。我们禅宗就是开悟，教下叫做大开圆解，智慧有了智慧啊，跟你没有智慧的修行啊日节相对，没有智慧修一节，有智慧的修一天，那距离太远了，就开智慧。什么叫智慧？智慧不是聪明啊，聪明是外入的，智慧是里边发出内发的。也就是说，智慧是我们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。但是本具的智慧，如果你不加以这个功德的熏陶，不加以功德的媒介，它发不出来，它发不出来。智慧本具，所以六祖大师讲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光明，本来有智慧。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智慧，智慧佛都有的，你没有发现出来。